好，各位莲友，请看课本第六品77页117颂。好，继续讲。为佛功德奇，余聚少分者，虽供三界物，犹嫌不得足。好，刚才说，生佛众生是三无差别的，但是就智慧跟德能来讲，佛的这个功德啊，智慧还是广大无边的。说唯佛功德奇，就是说只有佛陀一个人，他是才是功德圆满，齐聚于一身的。余聚少分者，其他的人虽然也有佛性，只有具足少分的功德而已，佛德。对于这些人就是呢，没有究竟圆满的人，虽然你以三界的宝物来供养他，其实得到的功德呢，依然是不相称的。在一教三经里面，他有说，供一个五戒的人，不如供一个须陀洹，须陀洹不如供阿罗汉，阿罗汉不如供佛，供菩萨，菩萨不如供佛。供佛不如供一个无修无证无念的圣者。当然在世俗地上呢，你假如今天能够有福报供到大悲观世音菩萨，或是供到弥勒菩萨的话，那福报当然是很大。在东初出版社有写一本书讲总统与佛教，他们在家谱里面记载，当然以政治的立场他们不太宣传，不过我看过，就是蒋公的家呢，就供过布袋和尚、弥勒菩萨化身2个月，所以他们家出2位总统啊。当然有人是这么说了，不过能够供到弥勒菩萨的化身，当然是非常有福报的。所以供佛的功德很大。那现在我们佛不在啦，那怎么办呢？你供佛像，你把它观想等同于真佛，一样有功德。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在定中我们要发愿能够见佛。在大乘佛法里面，我们讲念佛叫念佛三昧。你怎么知道自己真的证的念佛三昧呢？证到念佛三昧的时候，佛会现前为你加持。在西藏，假如你修四臂观音，怎么叫做你证的成功修成功呢？你修成功的时候呢，四臂观音会现前为你灌顶加持，甚至你看到四臂观音的那个坛城会现前，叫曼达拉。其实这个呢，跟中国的这个大乘的定中念佛是一样的。可是在西藏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你假如修了这个四臂观音法，观音菩萨现前或观音菩萨的坛城现前，你怎么分别真跟假呢？那要去问你的上师，我这边不会回答。因为每个教派修的方法不同，所以这个叫做口诀，口耳相传的这个秘诀，所以我们叫噶举派。噶举是世上藏文，以中国话的意思就是口耳相传的意思。所以西藏为什么要非常重视上师，是因为有很多的修行秘诀跟经验是不写在经本上的。好，你必须非常恭敬上师，等同于佛，那上师会告诉你修行的这个境界。中国也有，中国禅宗印心，这里的印心不是讲青海无上师那个印心，是真正禅宗的印心，就是你开了悟以后，你怎么知道自己开悟？有2个方法，第一，找开悟的人帮你印证。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了，对不对？很多弟子在六祖坛经里面记载，来这个我们上次讲的法达禅师有没有？诵妙法莲华经3000遍啊，对不对？来见慧能大师，慧能大师为他开说法，他立刻就开悟了。所以六祖慧能座下就有43位是真正开悟的人，就是说你找已经开悟的人帮你证明。第二个，以佛经做证明。那假如你没有开悟的善知识，也没有佛经证明，怎么办呢？求佛菩萨在禅定之中或梦寐之中呢，在禅定里面呢，为你现身说法，为你做证明。所以佛跟菩萨的功德是很大。那这首偈颂我要多说几句是介绍西藏佛教。所以在西藏佛教认为佛陀的圣地叫 Bodhigaya 菩提迦耶，是非常了不起的，贤劫千佛，1000尊佛都在这里成佛。那释迦牟尼佛已经在那边示现成佛， 然后呢，在未来56亿7000万年，不管地球经过几次的核爆炸，或是变成怎么样，到最后呢，弥勒菩萨还是在同一个地点成佛。那树呢，不叫做菩提树，其实是同一棵树，名称叫龙华树，所以叫龙华三会。因此在西藏的教法里面，他非常重视要到菩提伽耶去修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达赖喇嘛或是红白黄花四大教派，他们都会在那边修法。为什么呢？因为在佛陀这成道的地方修法，在西藏的密续啊，听好，密续，我们汉地经典没有记载，密续里记载，在佛陀的圣地里，你所念的任何一句咒语或修的佛法，比如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就会变成100万遍的功德。所以西藏人很重视在菩提伽耶修法，讲的现在世间的话，就是他的磁场或能量特别的殊胜。所以有缘可以发愿到西这个印度的菩提伽耶去朝圣。那在西藏的密续里也说，在菩提伽耶面前所发的愿，不管是善愿或恶愿，一定会圆满。那你会说，哎，师父怎么会有发恶愿呢？有，古印度的时候，他们是兵荒马乱，也是这肉弱强食，会这个争各种国土的。所以有些呢，他会发愿说，哎，我出兵要打仗成功。所以当然尽量是不要发恶愿，但是你发愿我今生一定要证无生法忍，我发愿我今生一定要求生极乐净土，那又继续用功的修行，会是满你的愿的。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一些 VCD 或录影带介绍西藏的这个菩提伽耶的时候，很多喇嘛他可能就是修四加行，花1年或3年就在那边修大礼拜，好，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菩提伽耶是非常好，四大教派都非常重视，这是贤劫千佛成佛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印度的加德满都四眼大佛塔，那传说是莲花生大士而建的。那这里面放有释迦牟尼佛、迦舍佛及过去诸佛的舍利子，是莲师因为当时看到那个教法要兴盛，但是魔障也很多，所以他就发愿在那边建四眼天神的大佛塔啊，那这两个地方是很特别的。另外佛陀在印度靠近印度北边跟宁波尔或加德满都的地方有佛陀的八大圣地啊，八大圣地请你去查佛学词典。那这个八个地方，蓝毗尼园啊，或是佛陀初转法轮鹿野园啊，或是佛要入涅槃的地方啊，这些圣地呢，都有它不可思议的功德。尤其还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就是灵鹫山。你去读法华经的话，法华经释迦牟尼佛说，其实娑婆世界的净土啊，佛的净土就在灵鹫山灵山会上。等到甚至到末法时代，佛经里写说有一禅二禅三禅通通是大火烧，所谓火啊，其实佛经里讲的火就是现在什么核子战争啊，核子战争一爆发，你看那个不是猛火吗？烧一禅二禅三禅的禅天呢，都烧尽了，所有的众生都在兵荒马乱中。可是释迦牟尼佛说，他的灵鹫山呐、啊，还是呢非常的清净，这个安详的。为什么呢？在那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功德力，所有的圣者跟佛弟子都在那边修行，所以唯有佛陀的这个功德力是最圆满的。在西藏呢，非常重视佛陀的八大圣地。跟这行劫称佛、千佛成佛的地方菩提伽耶，会帮助你修行啊。接下来看118，有情具功德，能生圣佛法，唯因此得福，即应共有情。他说，每一位有情的众生，他都具有无量的功德。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每一个众生他有佛性，第二，他每一个众生都是未来佛，所以你对他的佛性恭敬，你都能够升起殊胜佛法的功德，唯因此得福。就说单单这一份恭敬的名符时期的功德呢，就值得我们真正对一切众生生虔诚的恭敬心。所以有情众生发起菩提心，那功德就更大更大啊！ 所以我们对一切的众生不要只看他的表象，要学佛去看他的佛性。比方说在华严经里记载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奇哉奇哉，山河大地一切的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他说太不可思议啊，太不可思议，原来我观一量的无量的众生，他都有呢如来智慧德相，好，都是佛看到他们的佛性，所以他看到是无量的光明啊。但以众生呢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可是众生很可怜，为什么会成为众生呢？他因为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所以他就轮回苦海。所以换句话说，当一个众生他发起这个菩提心的时候，他的功德是震动了十方一切佛国度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建议大家去看《华严经初发心功德品》，我再念一遍《华严经初发心功德品》。以前基金会印过有单行本，你去看看发功德发菩提心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119，无为众生轻啊，诸佛为力生，除令有情喜啊，何足报佛恩。他说诸佛他是呢无为，是没有产区的心的，众生轻，诸佛都喜欢做众生亲近的亲人或亲朋好友。诸佛他只有一个目标，你这句话画一下，诸佛为利生，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唯一的这个心愿就是呢关怀无量无边的众生的利益。因此除了令诸佛所关怀的有情众生欢喜，那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报答佛恩呢？换句话说，你报佛恩第一个要让一切的众生欢喜。当然这个欢喜不是像西方讲的这个兴奋啊或快乐，不是，而是说众生他只要符合五戒十善的需求，你尽心尽力的满他的愿，众生欢喜，佛就欢喜。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什么叫做利益众生？假如是研讨班的话，我就这个问题从头到尾大概每一个人讲一遍，就两个小时结束了。我这里呢我自己讲好了。度众生啊，我们常说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量无边。你若读《华严经》《法华经》或《般若经》或《大乘的宝积经》，无量无边的菩萨，佛常常赞叹都有无量无边的菩萨。有些菩萨可能连我们名字都没听过啊，我们大家最知道的，你可以回家试试看，拿一张纸啊，你开始看，你可以列出多少个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药王药上，对，日光遍照月光遍照，你列列看，你最多可以列出，我看不会超过50个。换句话说，每一个菩萨他的愿力不同，所以度众生也有层次。第一，你介绍众生来学习佛法皈依三宝，这也是度众生。第二，你劝众生好好的守五戒十善啊，对不对啊？戒的功德力很大啊。有些台湾的这善知识啊，专门劝你要持八关斋戒啊，那个也是度众生的一类。第三，劝众生好好修止观，修四禅八定，也是度众生。第四，劝众生像南传佛教一样要发愿证阿罗汉果，这个也很了不起。这里我就要多说几句啊，有时候我们讲大乘佛法，可是你不要轻视小乘的圣者。假如现在阿难尊者或摩诃迦摄尊者在你面前，你要跟他顶礼啊，他是圣人啊，对不对？他心中无我无我所啊，他了断生死烦恼而永脱轮回啊，那样的圣人也是值得我们恭敬的。第五个，劝众生为了比如他家里可能有苦难啊，劝他发无上的菩提心，发四弘誓愿，你也是度众生。举一个例子，像台湾跟东南亚大家很流行的就是家人都会送地藏经，对，很多人就是因为送了地藏经才知道轮回很苦啊。地藏菩萨呢，加持他，让他家人的这个丧事办得很圆满，一切呢都很圆满。可是呢众生常常呢，事情办完了，地藏菩萨就往后丢了。对，下次碰到苦难的时候，哎呀，又想到地藏菩萨，对不对？所以地藏菩萨他不是这样，众生啊，玄出玄入啊，九思菩萨 广经的来经无量劫来度脱啊，不疲不怨呐、啊，对不对？旋出旋入，就是说从六道轮回要投出投没。可是呢，最重要是功德，你要劝他呢发无上的菩提心。所以在皈依或我帮人家皈依，或是临终忏悔的时候，都要劝他念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之前先念呢，往昔所造诸恶业，这个忏悔记念三遍。另外呢，家人要帮他一起发无上的菩提心。纵使他是植物人了，不能讲话了，你也告诉他耳朵说，我们所有的家人以欢喜心合掌，你心里听着我们念四弘誓愿，这个种子会像金刚种子一样，来生他就一定会遇到佛法。所以劝众生用各种的善巧方便发无上的菩提心，这个也是度众生。好、哦，这不论在家出家。第六层，若劝众生行六波罗蜜，那你的功德力就更大。最后第七，修止观；第八，学般若；第九是求生净土。我觉得哈，求生净土是最为殊胜的。轮回是真的很苦，每次我生病的时候，我大病一场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身世苦本，对不对？可是呢，真的生啊，真的是很苦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就没有这种肉身呢、啊，它是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对不对？所以我不晓得别人，我自己生病的时候啊，我也会生病啊，我们会感冒啊，有时生病啊。可是每次大病一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如梦如幻啊。所以这个夏莲居老居士常说的，这个病久方知念佛好，魔多烦使到心间啊。我再念一遍，你自己抄：病久方知念佛好。你生病病多了哈，你也不要被病打垮了，你要病久才知道念佛好。魔多烦使到心间，魔包含自己内外一切的障碍，人事物的障碍，障碍越多，你的道心会越坚定。你不要去恨这个病，也不要去恨那个魔，因为病跟魔都是你无量的业力。可是你要用功的就是说，这个业力现前的时候，我怎么样来考验我的道心，这个很重要。所以当你病得越重的时候，你肯发大悲愿力的话，表示你善根深厚。可是一般人病了都是病得病恹恹的，正念都不分明，甚至呢不要说临终哈，平常自己病到自己念头做不了主，那要提醒自己，当临终业力现前的时候，你可能就昏迷了。嗯，那昏迷呢是很大的障碍。所以可以告诉各位，我自己学佛这么多的经验，我觉得求众生劝他去净土，这里的净土包含西方净土、药师净土、弥勒净土，或是任何一个佛菩萨的净土都好，我觉得那是最大的功德。为什么呢？你因为让他真正永远出轮回了。去弥勒净土也很好啊，见弥勒菩萨啊，对不对？当然假如他跟极乐净土有缘，那你就劝他去极乐净土。所以现在台湾的临终关怀不但关心佛教，还有道教，还有基督教也可以祷告。现在连呢助念的时候，我们都还问，请问你念不念阿弥陀佛？他说 No， 我念观音菩萨。好吧，那我们助念大家念观音圣号，众生是很有福报的。好，那弥勒菩萨也很好啊，地藏经讲的一佛名一菩萨名都永远不会堕三恶道。不过阿弥陀佛的愿力是很深的，所以我会觉得说，若你不突破的话，临终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病痛，尤其是那个癌症。当然癌症、有很多原因啦，我在这边也讲不清楚。因为时间有限，我是讲入菩萨行嘛，不是讲医学与癌症嘛、那可以请在座有些莲友很专注。但癌症哦，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身体的病痛，你要定期检查。很不幸，我们最近常住也有一位法师叫明慧法师往生的，他往生的时候功德很殊胜，有些家族亲友梦见他坐着莲花，观世音菩萨也带走他。可是啊，当然他很殊胜啊，因为他一生修行也很好，75岁，可是他临终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昏迷，病痛很苦，我也为他开示。可是当这桩事情，我们现在山上还在处理他的这个佛事。但是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什么呢？我觉得众生被自己害死都是什么？被我执害死的。当他痛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一直以为是骨刺。那他这个人一生很大的优点就是很独立， 最大的缺点就是很 TK， 都不接受人家意见的。当他痛的时候，我就劝他说，你应该全身彻底检查，因为身体有病。他说啊，没关系，我就交给佛菩萨，三宝有宝。我说你自己不保的话，三宝也很难保。他也听不进去，结果呢，他就一直以为是感冒骨刺。结果我们就把他送到这个头份的医院去医，医了好了又回来，这样拖了快一个月，直到有一天他是在痛的哈，抓着床上这样发抖了，睡都睡不着。你可以知道，那真的是 cancer， 送到台北的内湖三军总医院一检查，淋巴腺末期。那换句话说，就开刀也没有用了，要用化疗。化疗是很苦的哈，我想在座很多医护人员，可是没有办法。那医生在他的立场还是尽力关心他，可是医生告诉我了一句话，说假如他早一点来的话，或许不会那么痛苦。早一点来的话，当然不一定求长寿，但是生命还是有拯救的希望。可是他就是被自己的 TK 害死的。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讲真话，我看了很多在家出家哈，阿弥陀佛，真的修到最后都是非常固执，这就是我执啊，我执害死你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很自然的机器，当你反应的时候，你就要去照顾。你不照顾的时候，临终这个业力会一累积的。你要想，等到临终业力在癌症现前的时候，那你很难正念分明的。你应该反过来想，哎呀，太好了，现在我有这个病，就赶快去检查呀，对不对？你该医的还是要医啊，医生可以医你的病啊，但是他不能医你的命。命是你的业力，还是要靠修持的。所以可以告诉各位，临终第一个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病痛。而且病痛啊，假如你在病痛当中你都不能念佛，也不能修止观的话，你要好好的大忏悔，要提醒你，你临终的时候你可能正念提不起来的。所以我以前就试过，我在山上的时候有一次，很惭愧哈，不过我还是说了，我很少说我修行的经验，不过鼓励大家。有一年山上我住狮头山，比较潮湿，我半夜不知道为什么两个脚非常痛非常痛，或许是得风湿吧，我也不知道，反正痛到晚上睡不着觉了。我想哎呀，真的翻来覆去，后来我想太好了，今天咱们就来，我这就自己来打个佛衣吧。我真的正盘着腿，然后呢拜着佛，泪流满面的先忏悔，然后发愿，我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我足足念了半个小时，我最后就睡着了。第二天就醒了，醒的时候呢我很欢喜，为什么呢？我打赢了病痛一关。所以自己念佛的人呢，跟其他法门不一样，你念佛你自己能不能往生，其实你自己知道。就是说，当境界的贪嗔痴病痛业力现前的时候，你的佛号啊，能不能做得了主？念咒也可以，修止观也可以，可是那种止观的力量要非常非常深，你能够呢，身怎么痛你都不影响你，那你才会有往生的希望。好，所以希望大家要勇猛精进。好，再看下面一首偈颂，第十二。利生，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是说度众生有不同的这个层次，最重要我们要感谢佛陀的恩德，将众生欢喜，佛菩萨都欢喜。为什么呢？120首，利生方足报，舍身入狱佛，故我虽受害，亦当行众善。就是说，既然只有利益有情众生才能够报答佛恩，以及曾经为了众生为了救度一切的众生，诸佛都曾经舍身乃至进入到地狱里去救度众生，这些恩德是无量无边的。故我虽受害，就算假如我业力现前的众生无故的伤害我，那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应当以德报怨，广行诸善，亦当行众善，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想报洪恩，我随便举例哈，像释迦牟尼佛过去割肉喂鹰，舍身喂虎，大家可以去读本身经。在妙法莲华经里面呢，这个也曾经说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大家知道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里面有说到，龙女8岁转身成佛， 当时有一个菩萨叫做智积菩萨，他就觉得这不可能啊，这个龙女一转身怎么可能成佛呢？结果龙女就现前了，现前以后呢就这跟他对话。这时候智积菩萨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好。他说，我看到释迦牟尼佛啊，释迦如来在无量劫来难行苦行，积功累德，为了求无上的菩提道，从来没有停止过。我观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的佛国土啊，没有一块土呢无如芥子许啊，都是呢释迦牟尼佛过去为了救度众生舍身舍命而来的，为了救度众生他才能够成就无上佛道。换句话说，各位你在座踩的某一块土啊，都释迦牟尼佛都曾经流血流汗过救度他，所以我们今天会在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上而来听到佛法。我讲这个例子是说，佛呢这个功德是浩瀚无边的，所以佛的恩德很大，好，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请看下面121颂，诸佛为有情尚且不惜身呢，愚痴骄慢我，何不四众生呢？他说，诸佛菩萨为了救度一切有情众生，让他得到究竟的幸福安乐，都不惜舍自己的生命而保护众生。那愚痴的我为什么常常这么骄慢呢？常常碰到不如意的众生我们就喜嗔心呢？何不侍众生，这里的侍是指奉侍或关怀，为什么我们不像仆人一样关怀你的主人，去关怀的一切的众生呢？再看122，众乐佛欢喜啊，众苦佛悲伤，佛伤悲，越众这个佛越 佛愉悦，对不起，越众佛愉悦，犯众亦伤佛。他说越众越众生的幸福安乐，好，你让众生感觉这个快乐，那诸佛就会示现欢喜啊，注意听我讲示现欢喜，佛本身的心没有欢喜不欢喜，但是佛会现欢喜相。众苦佛伤悲，众生若遭受到苦难或伤害的话，诸佛菩萨他也会示现忧伤而难过的。好，越众佛愉悦，这里的悦是动词，让众生感到喜悦的话，你也可以让众诸佛会显得更圆满更高兴。假如你有恶意犯众，就是侵害众生的话，那就等于伤害佛。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伤害众生的罪过等同于伤害佛。为什么呢？是因为众生的诸佛的所有一切意愿，就是要帮助一切的众生都成佛。那他目的念念佛都在救度众生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背后啊，那这个有意啊或无意啊或直接啊或间接的去伤害众生呢？这是违反你的菩提心的。所以有些人虽然受了菩萨戒，嘴巴讲菩提心，可是他做法啊，常常都是在伤害众生，伤害也伤害自己啊。好，不是佛法没有效，而是他所做的跟所说的是背道而驰的。好，他就比喻123，片身着火者，与欲乐不生啊，若伤诸有情，云何悦诸佛呢？他说，就好比比喻全身上下都着火燃烧的人，那他一定呢心非常的急，忧心如焚。纵使给他所有的享受，那一刹那因为火烧眉头啊，他心里也乐不生，心里也不会快乐的。同样的，我们若伤害了与诸佛同体的众生，接下来又不肯忏悔跟改悟的话，那你就根本不可能取悦诸佛了。云何悦诸佛？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念佛的人，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南传佛教他们并不吃素，西藏佛教他们也不吃素，但是西藏修大悲观音法的时候 New Name，他们叫千手观音闭关，他们必须吃素的。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在国外也有遇到很多的南传北传跟藏传的朋友， 我供养他们啊，他们吃他们的肉啊，我吃我的素啊，可是呢我用虔诚心供养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 纵使南传北传藏传哦，相互融合，相互学习，我看到现在台湾的很多喇嘛也很欢喜吃素，当然有些喇嘛还是不习惯，因为饮食生活。不过可以告诉你，真话一真经律来说，你若要往生进佛国土，还继续杀生的话，不吃素的话，临终会有障碍的，冤亲债主还是会非常多的。不管喇嘛同不同意我的话，这是事实。我的助念经验也是这样，经论也是这样。所以我在国外的时候，我不会认为不吃素就不等于没有成就啊。听好啊，吃肉人就没有修行，我不会这样想。但是反过来说，吃素会更好帮助你修大悲行，知道吗？所以不要因为接触了南传佛教或接触了西藏喇嘛，给自己修行的借口说啊，你看人家大吃大鱼大肉还是好修行啊。问题是，你不见得是那样的根性啊，你不一定每个人都像弥勒日巴，对不对？吃进的鱼吐出来是活的，或者呢，用咒术杀死的众生，你能牵世法把它牵到净土，那你都能这样的话，那我就顶礼你，你就会酒肉穿肠过，佛理心头坐。可是你假如只是嘴巴这样讲，你心里不受用的话，酒肉穿肠过啊，地狱啊，油锅过啊。所以吃素有它的功德，只能鼓励不能强迫。我再讲一遍，只能鼓励不能强迫。所以我跟我西方的所有的好朋友，我从来不强迫他们吃素，因为一吃素大家都跑了。西方人是很重视美食主义的，像我的法国朋友，你叫他不要吃素，不要吃肉，你简直杀了他吧。我说没关系，那你吃肉没关系，但是你要救度众生。他说这个也考虑考虑。所以能够吃素的人，我们要很有信心，对于别人没有吃素，不要强迫，也不要轻视，我们要鼓励。所以你伤害众生，你说你想要去能够去极乐净土，那是呢不太容易的。第124，因喜害众生，令佛伤心怀，重罪我今悔，祈佛尽宽恕。他说啊，由于我过去曾经无知地有意的无意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伤害过众生，使悲悯众生的这些诸佛菩萨内心里都非常的伤心难过。今天这一切的重罪，我听到入菩萨行论或知道菩提心的功德，我一一都忏悔，祈佛尽宽恕，祈求诸佛菩萨都要慈悲的宽恕我及一切的众生。不但这首偈颂就是要发愿要忏悔，接下来125首，为令如来喜，止害立世间，任他见无顶啊，宁死越世主。他说为了要让诸佛如来欢喜，我从今天起发愿止害，我要停止伤害一切的众生，而且呢要利世间，就是积极的服务这些世间的有情众生。他就做一个比喻哈，任他见无头见无顶，对不起，就算有时候众生是很无理的，用肮脏的鞋子践踏我的头顶，甚至让我送掉生命，我也要呢不要退失自己的菩提心，宁死越世主。这里的世主我要特别说明，是佛的别名，不是基督教的救世主啊，不是不是啊。这里的世主是佛的别名，就是说我宁愿要坚守我的菩提心，能够让一切诸佛都欢喜，我绝对呢不起丝毫伤害众生的念头。接下来啊，126首，你可以做一个记号，大悲诸佛尊啊，世众犹如己，身佛即同体，何不敬众生呢？他说心怀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陀，看待一切世间的众生，就看待他自己的儿子跟女儿一样，也看待他自己的身体一样。身佛即同体，既然有情的众生在体性上跟佛是无二无别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尊重有情的众生呢？这个偈颂很重要哈。好，所以请看一下这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你们的读诵本，请你，对不起，请你找到恒顺众生愿。好，我找到了。请翻开你们今天的这个读诵本163页，哎，你就不用抄，可以专注的听。请看163页第四行，哎，你可以放幻灯片。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没有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等正觉。好，注意下面一句话哈，注意听。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解。下句很重要，你可以做个记号。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哎，我要讲的是这一段，就是说，在行一个普贤行愿或是发菩提心的人，西藏的人纵使修这个入菩萨行，他每天的这个忏悔七支供养就是念普贤十大愿。他说，善男子啊，你要很用心的去体会，应该如是圆满的理解。怎么理解呢？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就是说对于众生你要心平等，把这三个字画起来。你心要常常问你自己，对众生心平不平等？你平等的话，你才成就圆满的大悲心。这里悲，每个众生都有慈悲，可是为什么叫大悲呢？注意，这里的大不是大小的大，大小的大还是相对呀。这里的大是呢，像观音菩萨一样，平等心，广大无边的大。为什么我们呢，没有感化力呢？是因为我们的悲心不够圆满。所以你要常常想，你跟家人处不好，不要总是去责怪别人。你学佛的要反过来想，我的悲心不够圆满，所以我感化不了他。你这样子才是菩提行者啊，才是菩萨道者啊。菩萨不会一直就去苛责别人，说都是你错啊，都是我对，那你就是凡夫嘛。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都具足。真正的菩萨呢，是应该常常反观自己，说啊，我的心有没有更平等，我的悲心够不够圆满。你的悲心够圆满，你的度众生的功德力就越强。好，所以第一个，心平等，你才能够成就圆满大悲。反过来啊，前面是对众生啊，对众生你心要平等。反过来，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反过来就是呢，对于一切诸佛，你怎么样去供养他呢？你就是要用大悲心去救度众生。怎么救度众生？我刚才说，劝他学佛，或劝他受三规五戒，劝他修止观，乃至于劝他念佛，都是度众生啊。你以大悲心随顺众生啊，随众生故，随众生他有不同的因缘，善巧方便引导他来学习佛法，你这样子啊，才叫做真正用心供养如来啊。所以楞严经不是说吗？对不对？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你做佛弟子怎么，不论在家出家，你受菩萨戒，你怎么去报佛恩呢？将你的身心不疲不怨，好像普贤菩萨讲的，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怨。一，解决众生的苦；二，为众生说法。你不管用直接各种方法，就是帮助他解决他各方面的苦，还有为他学习佛法，我觉得你才叫做真正度众生，才叫做真正的成就供养如来。那我觉得，我观察到台湾佛教，我们对于众生的苦，做慈善、做教育，做得非常的多，当然也赢得社会很多的肯定跟赞叹，我也随喜功德。不过我会建议更深一层啊，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对于佛法的体会啊，要更深，你才能够真正为众生说法。真正受菩萨戒说法，不一定像我坐在这里讲台说法。比如说你的亲朋好友，你约他吃饭，你跟他聊天，你不一定要用佛学名词，把你对佛法的体会转化过来，鼓励他要有慈悲智慧，要有愿力，那也是在讲经说法。 所以我在国外的时候，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基督教、天主教还有回教。为什么？我跟他们是做朋友，我不一定讲佛法，我不会用佛学名词啦，我会讲我自己生命的体会，鼓励他，关心他，对不对？所以菩萨哦，要利益众生呢，有很多方法。举一个例子，佛陀在世的时候，佛弟子并没有做慈善事业啊。为什么大家对佛、对菩萨、对僧团都会有恭敬心啊？他们也不会毁谤啊，也不会讥嫌啊。对，因为他们的戒定慧的功德力够，所以每一个人看到呢，出家的人或是佛陀的弟子都是清净庄严的。所以不管是佛弟子或是外道，他对于佛的圣弟子都非常的恭敬，因为他们那时候的戒定慧功德力大。可是反过来说，假如我们一味的只是做世俗地的慈善事业，做办学校，做这些社会福利，当然很好，但是若忽略了教众生怎么修平等心，教众生怎么修圆满大悲，教众生怎么修自他不二，教众生怎么样去供佛等于供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些法义你若不让他了解的话，正法很难注视在世间，因为其他宗教做慈善事业做得比我们还多的。所以佛弟子应该勇猛精进啊，在法上呢，起码自己呢要得到很大的利益，你才会有戒定慧的功德力去帮助众生。好，所以这126首呢，我补充这个普贤行愿品，心平等，你能才能够成就圆满大悲。不要去怪众生，要先反问你自己的心有没有清净，悲心有没有圆满，接下来你有没有把诸佛跟众生是视为一体的。接下来再看127，越众令佛喜，能成自利益，能除世间苦，故应常安忍。好，讲到127首已经做一个总结。好，第六品134首，我终于快讲完了，这品非常非常的长，可见呢忍辱是真的很难修的。希望大家把这一品的寄诵常常回去复习，忍真的很难修，而且忍不是嘴巴讲，是境界来的时候你真的要去磨练。越众令佛喜，越就是说忍害敌人，或是指喜让众生喜悦，这能够让诸佛如来欢喜。为什么呢？这能够成就自身的利益。什么利益呢？调伏自心。什么利益呢？它叫调伏你的自心，让你的身心柔软。进一步能除世间苦，还可以广泛，因为你能够修忍辱，你的心清净，你的调柔，所以佛弟子碰到别人的时候，人家会生欢喜心，会生恭敬心。为什么？你的心调柔啊。不管你念佛念咒修止观修般若，假如你的心不调柔，人家看到你吓都吓死了，那谁敢学佛呢？对不对？所以世间人他不在乎你们佛经里讲什么，什么南传北传入菩萨行，他都不在乎，他在乎你学佛前跟学佛后你的身口意有什么改变，这个才是你度家人真正的功德力啊。你讲的再多天花乱坠啊，不一定能够度你的家人，但是你身口意净化了，你身变成身口意清净的，变成慈悲了，以前很自私，现在变很慈悲，以前脾气很坏，现在比较有理智，你这样子呢才是真正度家人的功德力。进一步扩大能除世间苦，可以消灭一切众生的痛苦。为什么呢？众生的痛苦来自于你发大悲愿心，故应常安忍。所以我们应该要欢喜心，常常修安忍波罗蜜，让自己安乐，也让众生安乐。这是总说啊，总说安忍波罗蜜的功德。底下他就与比喻了，他说譬如128首，譬如大王臣虽伤众多人，谋生律远者力堪不报复。他说譬如有一个国王，国王下面呢有一个大臣啊，这个大臣非常的凶悍，而且很狡猾，他虽然可以伤害很多无辜的人，可是在国王的旁边呢也有很多其他的文武百官啊， 有一些文武百官谋生虑远者，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呢，他心比较有智慧，他呢一定呢安忍，不会发嗔心。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小不忍则乱大谋，而且呢他纵使有力量，力看不报复，他也不会呢往前的对那个残忍的大臣去报复。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呢是以卵击石，是没有用的。那这个譬喻再往下看，129，因敌力非单呐、王室既比圆，故敌力虽弱，不应轻忽彼。他说因敌，因为他们知道仇敌这力量并不是只有单一的，不是只有一个人。他说国王的势力啊，就是他呢的后面的靠山，即比原，这里的比你写一下，就是大臣。国王的势力就是那个大臣他的后援，他的靠山。同样的，伤害我的敌人啊，故敌力虽弱，比如说你现在碰到人家不如意伤害你啊，生活中啊，或是公司行号啊，或朋友当中伤害你啊，纵使呢他们的力量很单薄，不应轻忽彼，这里的彼就是说我也不应该轻易的轻视这个我的仇人，这里的彼是指仇人，或是我也不应该轻易的说想要报复他就报复他。为什么呢？或许呢你可能这个不自量力啊，或许他会杀害你呢就更快。接下来130首，悲佛与狱卒，无敌众医护，故如民四君呢，普令有情喜。前面的比喻是讲国王跟他的大臣，好，那现在他譬喻说佛陀与狱卒。佛陀是慈爱一切众生的，发愿救度众生。这里的狱卒是讲地狱的那些所谓的牛头马面。那地狱的牛头马面从哪来？事实上是你的业力现出来的。可是呢，假如我今天碰到一个仇敌啊，我对他很不欢喜，要报复他，那你得罪了佛陀，也得罪了地狱的牛头马面。为什么呢？我们说佛跟众生是相互平等不二的。那今天那个呢，你假如伤害了仇敌呢，那第一个你得罪诸佛。为什么？因为诸佛要救度一切众生的。第二，假如呢你伤害了仇敌，你也会得罪了狱卒。为什么？你伤害了他，那你造了恶因，他也伤害你，将来呢他跟你都相相入火坑，到地狱里面。那在地狱里面呢，看那个油锅的那个狱卒啊，牛头马面呢，对你也是会惩罚的，那也是业力。所以换句话说，结论是你只要不能够修忍而去残害众生的话呢，得罪了佛，也得罪了狱卒啊，这是他寄送的意思。所以故如民四君，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谦卑的心，恭敬的心，就像老百姓侍奉我们的君王一样，恒顺众生，让一切的众生都欢喜。再看131，这篇文字很简单，我就讲快一点。131，暴君众生称，不能令堕狱，然犯诸有情，定遭地狱害。再者，假如我们很不幸的遇到一个凶暴的这个暴君啊，我们中国人讲伴君如伴虎啊，暴君他发了脾气说啊，拿出去斩了，那大不了呢就是把你的头给砍断而已。可是呢他只能呢斩断你今生的生命，他不一定陷害你让你堕到地狱去啊，对不对？他只是斩断你今生的生命，不能令堕狱。可是呢，假如我们心中燃犯诸有情，假如你心中常常有强的嗔心啊，恨意啊，嗔心啊，要伤害一切的众生的话，就像现在讲宾拉登哦，我想那一定呢他死后是堕入阿鼻地狱的。因为他嗔心是因，堕到地狱呢是受苦是果，这是非常不值得的。换句话说，真正你心中的嗔心若不调伏的话，它会让你生生世世都在轮回里受苦的。那比呢皇帝砍你的头啊是还苦的。因为皇帝砍你的头只有一世， 砍了以后呢就没有了。可是嗔心啊，若不调伏的话，会让你生生世世都轮回的。最后132，如是王虽喜，不能令成佛，然越诸众生，终成无上觉。前一首偈颂是讲反面，132是讲正面。说同样的，我们刚刚讲国王啊，反过来一个有权势的国王，再怎么样让你欢喜，封你的王侯，给你财富，但是他不能令成佛，不能够让你而成就或是得到成佛的究竟快乐嘛。为什么呢？因为成佛的资粮是要靠自己修的。国王可以给你富贵，但是国王不可以给你成佛的这个殊胜的涅槃之果。反过来，然越诸众生，假如我有大悲愿心去救度一切众生，让众生感到欢喜，最后终成无上觉，我却可以成就修满福慧圆满资粮，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所以修福田呢，有好多种，修福田有修悲田，你成就了众生就成就了自己，这是很重要的。好，请看一下刚才的普贤行愿品。163页。复习一下哈。163页。第一行。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的众生就像树根，诸佛菩萨就像你的开花结果。你要用大悲水，这里的大悲水不是叫你去念大悲咒然后念21遍大悲水、哦、当然那也是一个方法啦。不过这里普贤行愿品的这个经文、哦、是讲说你以发大悲心去救度一切的众生，这个大悲愿力像甘露法水一样可以饶益一切的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为什么呢？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啊、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结论说，菩提是属于众生的，假如没有芸芸的众生的话，一切的菩萨那就很可悲了，他就根本不可能成佛。所以你看，在佛的眼光，在菩萨的眼光，或是修普贤十大愿的人，或者修 菩提修菩萨行的人，他看一切众生、啊、是让他成佛的资粮。好，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我多年前在出国之前，我曾经邀到台北南明营去办儿童佛学夏令营跟成人营。那时候办完的时候呢，他们带我当地的乡长跟里长带我们去看金三角、哦、就当时中国大陆这个战争的时候从云南撤退，然后到这个金三角的地方，那一片呢寸草不生啊，我去了我都觉得毛骨悚然。对啊，为什么？因为那边很多幽冥界众生当时战争中在死亡，而且我们也看到那时候炮轰的那个洞，对不对？你放眼看去啊，全部都没有树，草都是枯干的，怎么长都长不出来。那时候我觉得啊，我也看得很难过。那时候村长又问我说怎么办，我说因为你们的杀心太重了，杀心重所以你感得大家是斗争的果报嘛，杀心重连草木都不生了。那他就问我那怎么办呢，唯有学大悲心。我就讲这段经文给他听，大悲水，然后我就带他们全部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我们就精行绕佛，好，我们念这个大悲咒，然后帮他洒净。我说你们当地的人啊、哦，他们很不幸的，纵使这个退到这个泰国北部难民区，可是因为党派的关系，他们还是在斗争。我说你们继续再斗下去哦，连这块土地啊，什么都不会长的。佛经讲，环境是按照人心而造成的。若你没有大悲心，你还继续呢冤冤相报去斗。我说，纵使你到了呢堕落到地狱里面，你们还是继续斗的。你纵使做成蚂蚁啊，还是变成黑蚂蚁跟白蚂蚁继续斗的。那是很残忍的事，所以我说你要让这边这一块乐土啊真正的有生命力，或是乡镇能够繁荣，唯有念大悲观世音菩萨，大家念大悲咒。后来呢，他们很有这个善根， 也听了我们的话，每天念大悲咒。后来呢，虽然我出国了，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法师，每一年都去关怀台北办难民营或是义诊，到最后呢，他们现在那边也成立了佛堂了，对，他们也早晚客送。我就觉得说，其实众生是真的很苦的。我举这个例子说，你真正若没有大悲心的话，连草木都不会生长的。所以古来有修行的高僧啊，在山上若没有泉水，他只要拿禅杖一打，或一念念佛，或一念念咒，或念念经，泉水就会涌现。为什么？泉水也是由你的清净心而显现的。好，所以遇到你说什么自己的家宅不安啊，你要反省自己有没有慈悲心，不一定房子啊，就是搬一搬啊，改一改就可以。甚至有人说啊，师父，我换一个名字会比较好。那我说，大家都换成南无阿弥陀佛，不是更好吗？请看133，云何犹不见取悦有情果？来生成正觉，今世享荣耀。他说，这是总结哈，继续再念134，生生修忍德，貌美无病障。欲雅命久长，乐等转轮王。这是整节整个第六品安忍波罗蜜，就说云何犹不见，为什么愚痴的我到现在还看不出来，生生世世我呢还是贪嗔痴在轮转，为什么我不以欢喜的心把握你的生命，去利益广大的众生呢？取悦有情果，利益广大的众生会成就无上的果报。什么果报呢？来生成正觉，来生你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成佛，你会眷属圆满。对自己今生，你呢能够享受各种荣耀，很好的赞叹各种世出世间的快乐，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凡夫有时候眼光只看今生，不愿意看未来或是过去。有时候我会建议大家，碰到困难来或考验来哦，不妨先打坐修修安那般那念，念念佛，就想说我今天会碰到这桩事，不管是好的坏的，也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果报啊。你常常这样想哦，你的心会比较平一点。很多人在公司行号碰到人家说，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对不对？你愤恨不平啊，那是因为我们众生都看到人家的果，没有去看到人家的因。我们应该常常静下来去观过去现在的缘起法，人家有什么，人家智慧很高，人家辩才无碍，人家身体很健康，他过去无量劫都种因的。假如你再更细心的看啊，这个人很有福报，他现身他也很有舍得布施的心。这个人他为什么人缘很好？因为他念念很细心，很慈悲去关怀别人。那假如你自己想，哎呦，我在菩提道上为什么这么孤单，都没人做我的道友？因为嘛，你的习气不改，人家看到你都跑了嘛。所以常常要静下来啊，心越静的人会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因缘。那总结说，修忍入波罗蜜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可以成佛。那具体而说呢，好，134首说，生生世世若是好好的修忍入波罗蜜，当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因为寄送的关系，没办法全部说完。他说，第一会得到貌美，相貌很端庄。所以相貌端庄，除了买花供佛之外，面带微笑之外，你修忍入波罗蜜，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训练不动心，你的相貌慢慢慢慢慢会变得很庄严。各位可以看一下家师净空法师，他忍入波罗蜜就修得非常好，对，所以他相貌很庄严。第二个忍，因为你不起嗔心，我们讲怒气攻心嘛，你常常能够忍调柔自己，那你看你就不会有病痛，身体就会很健康。有很多人他虽然手不拿刀子杀众生，但心啊讲话很毒，或做事严以律己，严以苛人，很狠，这样子的话你还是会病痛很多的，因为你的心不够慈悲，你的语言身口意刹那刹那都像刺猬一样在刺伤众生，所以你一样是会得到多病的果报，这个要特别注意。第三， 玉雅，就是呢会得到很好的名声。第四，寿命会很长，寿命长也要健康。有些人寿命长但是不健康，有些人很健康但是寿命很短，最好是寿命很长又健康。长寿来自于你这个布施福报很大，这个健康来自于你不杀生，没有嗔心，有慈悲心。最后这个修忍辱波罗蜜，现世还会得到等同于转轮圣王的果报。为什么呢？你的眷属会很圆满，因为你常常能够调柔自己的心，碰到事情能够忍辱，你原谅别人，慢慢呢别人也愿意跟你亲近，所以忍辱波罗蜜圆满，眷属圆满，所以他现前就有转轮圣王的果报。转轮圣王就是呢很伟大的国王。好，这个安忍波罗蜜就讲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那请大家就回去自己复习哈，非常长，134颂。下一次呢，我们开始讲第七品精进波罗蜜。